根据香港在2003年的沙士非典型肺炎的报告，其实早在3月10日威尔斯亲王的医院里面已经有11位的医生护士是发觉一种不寻常的肺炎出现，就称为非典型的肺炎。咁当时中文大学嘅医学院同埋威尔斯医院嘅院方咧，竭力要求香港嘅医管局啦、卫生局咧，要宣告呢个病为疫症，就要求去封锁威尔斯亲王医院。但系官方个答案咧就系话等下先啦，因为而家未有社区嘅感染。跟住啦，过咗9日喺京华医院、京华酒店嗰度就爆发咗沙士。官方回应仍然系话再等下先啦，仲未有社区嘅威胁为感染。再嗰个礼拜啦，3月26日，淘大花园就爆发咗15个人系要进入医院。嗰阵时官方先至将威尔斯医院系封闭。宣告是隔离政策，就因为官方未有当机立断，300个香港人就死在沙士当中，其中亦都包括有唔少嘅系医疗人员，就系一个等下先害死好多嘅香港人。等下先呢句话带嚟我哋好多麻烦啦，唔能够当机立断，唔能够作出适时嘅反应，害死好多人。咁呢个事情喺历史当中系重复嘅出现。1945年6月，当时系盟军就喺太平洋嘅战争系节节胜利啦，日本军队系节节退败，其实日军败亡系注定，即系迟早嘅问题。到咗7月26日，以美国云为首嘅盟军咧，就加上英国啦、中国啦，就向日本系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嘅首相铃木立刻系召开内阁嘅会议啦。咁啊，外交部长就觉得盟军所俾嘅条件唔算苛刻，尤其系容许天皇继续做皇帝。所以就推荐日本应该投降了。咁呢个就系历史上有名嘅叫做 Potsdam Declaration， 波茨坦宣言啦。当时嘅日本嘅内阁经过咗6个小时激烈嘅辩论咧，虽然系外交部长极力主张投降，三军总司令就极力反对日本投降，情愿打仗。到底打死都绝不低头嘅，所以最后内阁嘅决定就咁样。佢哋认为美国所发出呢个信息咧，只系透过收音机去传出嚟，唔算系美国官方嘅最后通牒。原则上日本系可以接纳，但系佢仲要等一阵，等到美国正式发出官方最后通牒。然之后日本才正式官方的回答，所以就等了2日，到7月28日，首相铃木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日本内阁对于盟军最后通牒的回应。铃木就轻描淡写用了一个字日文，叫做 Mokusatsu， 这个字很难翻成英文。这个字是由两个字去组成的， Moku 就是说沉默 silence， Satsu 就是 kill 杀掉，合起来就是沉默杀。究竟什么意思呢？ kill with silence， 这个字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 no comment， 不予置评，意思就是说，即是铃木首相说我哋而家不予置评，要等下先，所以暂时唔回答，等我哋谂清楚之后再回答你啦。第二个解释就系不予理睬 ignore， 即系广东话睬你都系多余噶吓， 所以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当时翻译那个新闻记者是很爱国的日本人，他不想到他不能够接受日本竟然会投降这个立场，所以就选择了将首相铃木马库萨苏这个字翻译为 ignore， 睬你都多余。换句话，我们日本是不会理睬美国和盟军发出来的最后通牒。因此美国接到这个回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在8月6日和8月9日分别在日本的港岛、长崎两个城市各投下一枚的原子弹，即时几万人丧生。跟着的连日还有很多的伤者是慢慢死去，就是等一下，等阵先。Mokusatsu 这个字害死很多的日本人。或者你和我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很多事是拖拖拉拉，有多少个事情你和我都是拖住还没做，多少信我们未回呢，多少电邮还没回呢，多少夏季衣服啊还没收好啊，等在这里就发着毛的，有多少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做，多少坏习惯我们说过想改都没改，多少新年立志了，现在是月二十几号了还没开始实行啊，无论说去健身室啊、减肥啊，或者健康的食品啊，有没有讲过说我们新年开始日日灵修，几时才开始呢？是不是等到呢2月29号，不过今年没有的，才开始。你计划向某人传福音，几时才开口呢？有一首呢是明日歌，细个时候读过，很有意思。不过呢以前就只读一半，现在再全首再读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聚，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时光就是在这里等到明天先，那么白白的流逝了，结果一事无成。时间过得很快的，春去秋来，人很快老去了，眨下眼入伍登陆，眨下眼做了公公婆婆了。人的一生很短暂，就算活到100岁，究竟还有多少个明天呢？所以不要养成因循拖延的习惯，虚度光阴，不要将今日应该做的事拖到明天。我们以为就是都有明天，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没有明天的。愚蠢的人就逃避拖拉，聪明的人就预备那天来到。有些事情可以拖迟一阵吃饭或者都没什么紧要，但有些事情不能够拖啊。今季我们的护教学参考一本书，是有名的西敏神学院 Westminster Seminary John Frame 所写的，是由我们教会的 May Richmond 师母翻中文。这本的基督教卫道学，他曾经对他班上的神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功课一定要准时交，定了某月某日几时几分，迟交就不收了。为什么呢？他解释说，有一天你们到教会侍奉主日讲道的时候，能否说迟交到会众说，对不住，今天我没有预备讲章，请大家自己默想吧。不行的，所以他就很严交功课，一定要准时。但我们就很喜欢拖，有些事是不拖得，尤其性命攸关的事，譬如一个病人如果及早看医生，可能就救回一命，及早去阻止五逆仔五逆女学坏，或者可以救回他一生，及早减肥节食，或者可以防止心脏病发。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关于永生的 事，唔可以一路拖。譬如话我哋系咪清楚得救咧？我哋嘅家人有冇信耶稣咧？呢啲唔能够一直拖。今日经文就俾我呢个好迫切嘅信息啊，指出怎能迟延嘅三个原因啊。怎能迟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历史的教训。希伯来书十五章十二章廿五节讲到，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中文圣经总要谨慎这个字翻得比较文雅，原文的语气比较严重的 ESV 英文圣经翻译为 see that， 即是说你要看清楚，看紧一点。在美国有一些交通法庭的法官去处罚醉酒驾驶的人，就要求他们做社区服务啦，甚至是要求他们必须参加在个社区里面好几次的丧礼。为什么呢？就是要他们这些醉酒驾车的人看清楚一点，看紧一点。如果你醉酒驾车发生意外撞死人，就好像这些呢丧礼当中，你看看他们的家人几咁相同。希望他从此就觉悟，以后不再醉酒驾车，免得意外伤人。这个就是总要谨慎 ，see that 看清楚啲啊。圣经叫我哋看清楚啲乜嘢咧？就是看清楚历史的教训。这个历史是指到西乃山摩西领受神的律法，颁布俾以色列人嗰个时候。廿五节就称为这个是地上的境界。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回应呢？圣经就说到，他们竟然弃绝了这个地上的境界。他们对摩西所颁布的命令是莫库萨苏，不予理睬，不听话。所以神就责罚他们，他们虽然是出了埃及，但是不能够进入迦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本书著作的时间是公元大概六十九年，就是犹太人他们历史黑暗的一页。当时罗马将军提多带领大军重重包围耶路撒冷，攻陷城墙，屠杀几十万犹太人，连他们最以为自豪的圣殿都被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这个惨剧会发生呢？历史的教训就是因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弃绝摩西颁布的律法，而新约时代公元六十九年的犹太人，他们同样弃绝了神，结果他们遭受这么惨痛的悲剧。在这节经文就有两个对比，就是地上的境界以及天上的境界。如果犹太人他们弃绝了摩西颁布的律法，这个地上的境界尚且受神责罚，何况他们弃绝天上的境界，将要受几严重的责罚呢？什么是天上的境界呢？就是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传福音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福音里面亦有警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熟悉，福音的中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不要忘记，好消息的后面呢跟着一个警告。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继续讲话，他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福音之后包含着警告，同样先知约翰传道的时候亦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肯认罪悔改的，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如果我们弃绝了从地上来的警戒，尚且受到犹太人痛苦的经历，何况弃绝耶稣从天上而来的警戒，我们怎能陶醉呢？怎能陶醉这个的片语在希伯来书前面第二章已经讲过了。我们如果是 ignore， 如果我们是弃绝拒绝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张开眼睛看清楚一点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感谢神今天仍然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一息尚存都可以相信耶稣得着永生，都可以把握掌握今天侍奉神。为什么我们还拖延呢？在这些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讲话的人中文圣经讲到翻译警戒这个词，原文就叫做 crematizo， 它意思就是代言人讲话。现在世界上很多叫代言人，任何的某些的产品叫做代言人，包括减肥或者健康产品有代言人，甚至白宫总统就很多时候不需要自己接待记者招待会的，就由他的代言人的 speaker 总统代言人去回答记者的问题。那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时候，摩西就是耶和华的代言人，神话语的出口，他将律法向以色列民宣布，就好像中国古代都有那些钦差大臣领受了皇帝的圣旨，向平民百姓宣告，圣旨到平民百姓就要跪下去领受聆听圣旨。摩西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讲话，传讲信息。不过这个都是地上的境界但是后来圣经在廿五节讲到当圣经讲到天上的境界的时候，他就不是用 crematizo 这个字来形容，而是用 laleo 这个字。 laleo 的意思就是直接说话，不再是透过代言人去传递信息，才知道耶稣直接以神儿子的身份向我们讲话，不是代言人，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如果在旧约的时代，神透过摩西这个代言人宣讲地上的信息，背弃的人就受到严重的处罚，何况新的时代，神派自己的儿子耶稣亲自向我们讲话，宣讲的是天上的信息。假如我们弃绝的话，怎能陶醉呢？假如我们对神的救恩莫括撒数，不予理睬，怎能陶醉呢？那陶醉这个字呢，原文 ekphil 很有意思，亦是指代逃难。逃难这个字就使我们想到创世纪第十九章，罗德在所多玛的时候，神计划用硫磺火焰毁灭这个城市之前，派天使去探访罗德一家，就是叫他们早逃难，免得呢是与不信的人一同灭亡。但是他们一路拖拖拉拉到天上，罗德都不肯走，或者不舍得他那些金银珠宝他的名誉地位到了天亮的时候，天使就拉住罗德和他家人的手，叫他们逃走逃难离开所罗马， 就是用这个字 Ekphil。 今天我们不在十字路口说可以、考虑一下，等我想想先，向左定向右。今天我们就好像在所罗马城，天使要拉住我们的手立刻要逃难，不是说考虑一下、我再 过多几年才想想，或者等到我退休了啊，得闲嘅时候我先谂下要唔要信耶稣啦。你点知道就你有冇咁嘅时间呢？或者睇下我好唔好啊传福音，睇下我都好唔好啊去追求灵性嘅长进。等我得闲先，我先至慢慢嚟到洗礼啦。咁唔系啊，你唔喺十字路口上边，你喺一个危险嘅地带嗰度啊。神话你要走，如果唔走嘅话就会爆炸，硫磺火焰就会降落嚟。如果你唔走就冇机会噶啦。想翻2001年9月11日早上，世界贸易中心大楼被飞机撞击，但系嘅管理处就好有自信心话：，呢、这个纯属意外，撞到90几楼，冇事嘅。喺下边嘅人同埋第二栋楼嘅人，你哋放心啦，继续工作。我们这个大楼建得非常稳固，大家不用担心。有一位新泽西州的姊妹是我认识的，就在那里工作，说心里面非常不安，就想到我、还有仔女，还有丈夫，都不要冒这个险。所以其他同事继续工作，说你、对老板很忠心，你忠心的事我就要顾住我自己和我家人，所以就逃走离开了他工作那层楼，离开世贸中心，在大楼倒塌之前逃出生天，但其他的同事最后没得走，葬身在世贸中心的火焰当中。怎能陶醉把握时机，怎能延迟呢？今天如果我们是否是看重从天上神给我们这个境界呢？我们是否仍然说话、等阵先啦，想下先啦，怎能延迟？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世界的短暂。26、27节，圣经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这里讲到地的震动是指到西乃山的震动，是指到出埃及记19章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逍遥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在西乃山是相当恐怖的情景、旅行团的人去到都觉得这个山都挺恐怖的，如果是骑骆驼行这个山更加恐怖。骆驼行山的时候行在山边，如果行差踏错一步，就人连骆驼就跌落山崖，相当牙烟的。如果加上西乃山震地震的话，就更加心惊胆战。诗篇77篇18节就形容这个情景，讲到说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这个就是描写耶和华颁布律法那个时候整个西乃山的震动，可怕的情景。地震相当可怕的，或许我们住在新泽西州美国东北部，不会很多地震，间唔中久唔久轻微的震一震。住在加州的人就知道那个地震带呢，就迟早会发生一次很劲巨大伤亡惨重的地震。 所以保险公司咧多数都唔会愿意系包保咧有地震保险卖俾你。加州嘅人不过就好多都认为咧，就算地震都唔会喺我有生之年发生。如果喺我有生之年发生，都唔会震到我呢间呢一区呢条街呢间屋。不过1989年三藩市就湾区大地震，非常得人惊，冇电啦，断桥啦，有人影相，影到佢揸车喺公路上开车，行下突然间前面嗰条路，嗰条马路，嘣一声断开两半，中间有条深坑隔开两边，好彩佢可以合及时刹车，如果再行前几步，呢个车连人带车就跌落深坑当中啦。地嘅震荡系相当恐怖啊，而天嘅震动咧更加恐怖。第六节继续讲话，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正在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呢节经文就引自旧约先知哈该书二章六节，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哈该其实是形容紧主再来时候天地嗰个震动，就是知道启示录嘅七印、七号、七碗、七年大灾难，神审判世人不信嘅世人。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话到，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将来七年大灾难发生那些的地震，是比现在的地震更恐怖、更可怕。经历过地震的人，难免都会有一个惊恐症。弟兄姊妹、亲爱朋友，究竟我们为什么仍要迟延呢？廿七节讲到，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原来世界上有些嘢是被震动会消失，而有些呢就算震动都不会消失的，是震不冧的。举例，几年前四川大地震，有人到灾区视察，发觉附近两间学校，一间整间学校冧晒，另一间呢屹立不倒，好稳阵。点解呢？因为一间就是豆腐渣工程的偷工减料，另一间呢真材实料的钢筋水泥可以防震。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所以是坚固的，站立得稳。当主再来的时候，究竟有啲咩会消失呢？嗰啲豆腐渣工程啊，草好似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讲，嗰啲嘅草木和佳被火试验就会消失噶啦。受造之物会消失嘅，包括系你而家住紧嘅蛋谷啊，你嘅股票啊，你嘅职业啊，你公司所得嘅奖状啊、退休金啊，你银行的存款啊，你的名誉、你的地位啊，金银珠宝啊，一切受造之物都会消失。但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不能迟延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国度是永存的， 那八节话，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世上的国会震动，会消失，只有神的国是永存的。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不会被夺走的，钱可以被偷，名誉可以被抢去，美貌可以消失，但我们与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断绝。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基督爱与我们隔绝。我们既然领受了神这个稳固的救恩，圣经话就当存感恩的心、虔诚的心、敬畏的心去侍奉神，不是侍奉那些 明知将要失去的东西。圣经最后催促我们不要延迟的原因，二十九节就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烈火这个英文字叫做 consuming fire， 吞灭的火。火是很得人惊的。911世贸大楼虽然建筑很坚固，地震震不冧的，在几年前有强烈的炸弹在这个世贸中心的地下室那里爆炸，想住会将整座大楼炸冧，但是炸不冧。然而911当日两部飞机撞向大楼的时候，因为飞机的燃油继续燃烧，所以世贸中心变为烈火 consuming fire。 钢筋虽然坚固，但是在烈火高温之下渐渐软化，以致大楼倒塌。有些人忍受不住烈火慢慢的焚烧，一路烧下烧下烧下，情愿从高楼大厦跃身而跳，爽快的死一次好过慢慢被火烈火燃烧。烈火是很可怕的，有一天神要审判世界，这个审判不再是挪亚时候那个洪水，而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未决志信耶稣，不知道你还要等到几时。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仍然贪爱世界，贪恋那些将要消失的东西？那些其实只不过是翻紧铺，一捉拿在手就会啪一声不见了。你有没有趁着机会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神呢？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多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提醒警戒，鼓励我们掌握今天，为那个永活的国度将要再临地面而献上我们的时间生命，叫我们一生都不致枉过。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